我们彼此起立握握手好不好？就是欢迎一下哈，欢迎一下，感谢赞美主哈。有些人刚刚从国外回来哈，我们特别欢迎他们，贺长明一家哈。好，我们也特别的欢迎这个陈毅的女朋友哈，来，陈毅的女朋友来，特别跟他握握手，感谢赞美主哈。感谢赞美主。好，大家请坐。好，我们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哈，新约的旧约撒母耳记下。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哈，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好，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哈，好，大家一起来读哈。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伯士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一个更深的提升，主啊，更深的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更多的来靠近你，主啊，求你来在这个教会里边做起复兴的工作，主啊，从我们的心中来做起复兴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福音战场上的战士，主啊，让我们真是不白占地图，主啊，让我们在金钱，主啊，在各方面，主啊，都踊跃的摆上，主啊，来建造你的国都，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我本来准备另外一篇的讲道哈，已经都准备的好了哈，所有的字都打出来了。但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在灵修的时候，亲近神的时候，我觉得神就让我传讲另外一篇的信息哈。我觉得我必须要来顺服神哈。那我就是看到刚才这段经文的哈，这是我们上星期讲过的这段经文。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大卫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大卫这样一个非常属神的一个人，这样一个被神所重用，这样一个有信心，这样一个勇敢的一个以色列的战士，这样的一个精兵，这样一个被神所重用的国王，这样属神的人，他为什么会犯那么严重的罪。我们讲到人的罪性，我们也讲到大卫的生活。那今天呢，我想讲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卫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卫之所以他会做出这些事情来，我们上次讲到，就是他的生命已经远远的离开神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当你起床的时候，你要常常的想，你起床以后你第一个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最近哈，起床以后最深的渴望是打开电视看一下金牌到底几块了，是不是？或者看一看，哎呀，现在到底有什么体育新闻。我觉得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在我亲近神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你让我更靠近你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把他的心意 启示在我们里边。很多的时候你要想从神那里领受神的生命，你需要去靠近他。所以大卫之所以会犯这么大的一个罪或者错误，是与他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上次讲到，就是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的乌利亚的妻，伯士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大卫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就是大卫的生活已经出问题了。从来没有一个人会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举一下手，你一定已经出问题了。你要不然就是工作太忙，你要不然就是你的整个时差都颠倒了。我觉得这里边啊，形容就很像我爸爸，我爸爸就是夜里不睡觉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开始睡觉了，所以他的生活整个是颠倒的。所以当我们的生活开始出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必然的，如果按照陈毅弟兄讲的话，就是在偶然中的必然，就是你必然会跨出神给你的界限，你必然会跨出神给你生命里面的旨意。所以大卫为什么会睡到太阳平息，必定是他在晚上在那里狂欢，在那里开 party， 哇，在那里寻欢作乐，然后到了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就睡觉了，睡到太阳平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生命里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灵修。我们最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每一个我们期望我们都有一点时间，每一天能够有一点时间去亲近我们的主，这个灵修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一定要花一点时间与这一位神来单独的相处。其实弟兄姐妹哈，我们在这里唱诗哈是一回事情，但是你关在一个单独的地方，你对神唱诗的时候，那个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我们在这唱十字架我愿意降服，可是有一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自己关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只有你自己的时候，你跟神说，主啊我愿意降服的时候，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生命更靠近你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心在神的手中何等的被调整，何等的被改变。神是那位改变我们的心的神，但是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他才会去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亲近这一位神，而不是打开电视的，而是要关掉电视打开圣经的时候。 Turn off the TV, open the Bible。 我记得哈，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非常好，他说 No breakfast、No Bible, no breakfast。 就是早上他如果没有读圣经，他一定不会去吃早饭的，都是逼，但是呢他一定先去吃神的灵粮，然后再去吃早餐。所以那个养成一个习惯，他每一天都花一点时间去亲近神，或者你晚上找一个时间亲近神，你要相信当你去亲近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改变的。所以到底灵修是什么东西，灵修说起来是很广泛的东西，但是灵修第一个定义就是灵修是我们个人一定要在每一天花一段时间与这一位神来独处。所以当我们看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大卫前面他有那么伟大的人生，他打败歌利亚，他一弹琴扫罗身上的邪灵就出去了，他可以打死狮子和熊，他可以两次不杀扫罗王，
这个他生命里面的神迹，是因为大卫是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人，所以神在他生命里边带出那么许多的伟大的旨意来，伟大生命的作为来。当这位神充满在他心里边的时候，他做出许多许多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曾几何时，大卫已经远离神了。所以当他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他生命里边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属情欲的，是属肉体的果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慢慢慢慢的远离神，我相信不是大卫一天就开始的，是大卫慢慢慢慢的开始远离神的。所以也许大卫进了皇宫以后，也许哈，这个美女越来越多，他就娶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太太，对不对？那太太都是需要照顾的，是不是都要花时间？所以我们结婚过的人都知道哈，有一个太太就已经花掉我们所有的时间了，更不要说你多娶几个，所有的时间都花，精力都花在他们身上了。然后呢，有太太必然会有孩子，对不对？那哇，这个我有次看到大卫的电影，就是他吃饭的时候一群孩子，你想一想，啊，就好像我们这个教会一样，好一群孩子，哇，那你想想，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他特别的需要，有他特别的个性，有他特别的困难，对不对？每一个妈妈见到大卫的时候，都会说大卫啊，哎呀，这个小孩子这个啊，又怎么调皮了，又怎么哈、啊，又不好好学功课啊，又生病了。你说很多很多的事情，再加上大卫整个国家，他要来管理多少的国家大事，多少多少的这些事情他要来处理，在这个忙碌的生活里边，我相信大卫已经忘记了，慢慢远离了，开始亲近神。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必然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哈，我们都有妻子，对不对？我们都有孩子，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们都有父母，我们都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处理。在这样一个忙碌的生活里边，我们会不会慢慢慢慢的这些东西Occupy 所有我们的时间啊，再加上奥运会哈Occupy 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去花时间来亲近这位神。慢慢慢慢你远离了神，你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当大卫远离神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就犯了这样严重的一个罪。所以弟兄姐妹，每一天起来，当我们面对这一位神，花时间与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地方会被他改变的。大卫不仅是这样，而且大卫犯了罪了以后，他竟然接着一个的犯罪，而且他不觉得这是罪，以至于过了很久以后，神派先知拿单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卫听。大卫听完那个故事以后，就说这个人一定也死。然后先知拿单就跟大卫说，这个人就是你。你可以看到没有，就是大卫在远离神的那种光景里边，神不得不差派一个先知去告诉他，这个人就是你，大卫才醒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一直在讲哈灵修，所以灵修实际上是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一个独处的时间，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很多的调整，有很多的工作。那第二方面，我觉得灵修是要做什么哈？灵修我觉得是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来查验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做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反省，或者一个内省的一个东西。所以树不是一天就会倒的，树必定是里边的生命已经被掏空了，然后当风一来的时候，这个大树就会倒下去。所以当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来光照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边就会开始有分辨的智慧，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就知道我们什么地方是错的，我们什么地方做的是不出于神的，我们什么地方是走在不是神的心意里边。 所以当一个犯罪的人，他常常最怕的就是去亲近神。但是当一个亲近神的人，常常最怕的就是去犯罪。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不得不去向我太太道歉，原因就是我没有办法祷告，因为我跟她吵完架以后，向她发过火了，我没法去祷告。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不通，所以我必须要回去跟我的太太道歉。道完歉了以后，你会发现哎，通了。这个就是神的一个调整，你必须要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被他调整，你才能够走回到他的路上。前两天啊，我在这个读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我觉得神就突然启示我一段话。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看一下好不好？新约的哥罗西书，我们看新约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哈，我来为大家读。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觉得那一天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突然神就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光照，就是神的心意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第二节话他就讲到，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在那里亲近神，神把他的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属灵的智慧悟性，我们就开始会分辨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厌恶的，我们就开始行在神的旨意里边，然后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昨天晚上哈，我看到这个一些报道，那一些报道里边呢是讲到说有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哈，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就是他们在金钱上哈非常的奢侈，过的生活是非常的奢华的一种生活。那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在心里面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的心意？因为你看这些哈，他们都能讲出自己的圣经根据来，然后呢，这些呢又被神非常重用的一些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力的这样一批人，所以我在神面前祈求，我说主啊，你要启示给我你的心意，到底这样做是不是对的？所以当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在亲近神的神就把这句话给我，他说他们是在说这个人是要在善事上结果子。那昨天晚上我又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佛罗里达最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据说是复兴，那这个带复兴的这个人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最近听说他在闹离婚，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有很多人觉得哈，这个复兴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很多的讲的东西教义是有一些偏差的，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神就把这句话启示给我，他说在善事上结果，这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去分辨他呢？你怎么样分辨这个人是不是出于神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在这里怎么讲？他说这个人是在善事上结果的。所以当一个人行在神的旨意里边，他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善事上结果子。他越来越行在神的心意里边，他所带出来的都是在善事上不断的结出美善的果子来。如果他的生命里边不断的结出邪恶的情欲的很多肉体的果子来，他一定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边。 所以亲近神为什么那么重要？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边就开始在善事上不断的在那里，神在调整我们，结出很多美善的属灵的果子来。
所以很多的时候灵修就是神要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反省我们的生命，来内省。
我相信如果大卫哈早早的起来灵修，他跪在神面前，他第一句话会说什么？主啊，你赦免我昨天晚上又喝醉酒了。他一定会说这句话的，否则他没有办法亲近神。他跪在床前第一句话，主啊，求你赦免我，让我不要再娶太太了，我已经太多了。他肯定会讲这些话的，主啊，求你赦免我，让我把我的时间能够好好的教养我这些孩子。他一定会讲这句话，但是他没有跪下来在神面前亲近他。所以大卫没有跪下来，他站起来的时候就犯错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管哈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上个星期啊，前几个星期永生弟兄讲到多种的多收，当你种这个时间，当你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也许不一定会在你所期望的地方给你收，但是你一定会得到属灵的收获的。你的生命会被调整，你的生命会被洁净，你的生命会被更新，你的心会被改变，你就行在神的旨意里边。所以你看大卫的前半生，当大卫行在神的旨意里边，他虽然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他可以打死狮子和熊，他虽然是一个牧羊的孩子，神把膏油膏在他头上让他做以色列的王，他虽然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他拿着一个棍子，拿着一个甩石机弦，他就可以为以色列人夺得最大的胜利，打败歌利亚。他虽然是一个被追杀的一个人，但是他亲近神，神就保护他，扫罗王怎么样都杀不了他，而两次他有机会杀掉扫罗王，最后神就把他放在以色列的国王的位置上。这个就是亲近神，你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带出多么大奇妙伟大的一个果效来。但是当大卫远离神的时候，开始犯罪的时候，你看他后半生被神的管教，被神调整，被神鞭打。所以亲近神，不要小看我们早上起来好，或者我们每一天哈花一段时间。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哈，因为实在太忙了哈，就到了办公室吃饭那段时间，本来一个小时吃饭，他45分钟吃完，然后花15分钟哈在那里祷告一下，然后呢读一读圣经，都是好的，真的都是好的。或者你打开电脑，有一些灵修的网站，你可以看一看，都是好的。我刚才讲到哈，我们在这里唱十字架上的光芒，对不对？我愿意降服，我们不会有一个切身的个人性的感受。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早上起来没有人的时候，你跪在那里，你跟主啊，我愿意降服，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心好像与主同钉在一起，你知道那个是生命里面的祷告，你知道那是非常宝贵的。当你唱十字架上的光芒的时候，那个光真的会从十字架上飘下来，照亮你的人生啊！那是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那是黄金时间，非常美的时间。否则的话，我们没有那段时间，我们起来以后，我们看到儿子，我们就开始骂；看到家里面那么乱，我们就开始；我们看到厨房的碗没有洗，我们就火冒三丈，你知道？啊，我们就带着火，然后开车去上班了，在路上再被别人挤几下，哇，火冒更大，然后拼命按喇叭，对不对？然后脏话也讲错了。我们到了这个学校以后，或者到了公司以后，老板再哇，这一天下来是完全不同的一天。但是当你起来，神调整你，神的光照你的时候，你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抱一下孩子，你亲他一下，然后按手为他祝福，对吧？当你看到太太在那睡的时候，哎呀，你就感觉，哎呦，老婆真美哈，哎呀，怎么把这么美的老婆赐给你呢？然后你就按手在他身上，主啊，求你祝福他，让他开车出去的时候，求你保守他的平安。 对不对？你走到厨房的时候，你看没有人帮你预备早餐，你心里面也非常喜乐，你就帮你老婆预备早餐了，对不对？预备完早餐以后，你吃完了以后，你就把该洗的碗洗完了以后，你就开车去上班了。然后你按了以后，听的那个都是啊，敬拜赞美的音乐，哇，你非常喜乐的到了办公室，别人都很愁眉苦脸，你的老板也很愁眉苦脸，你在那非常的喜乐。然后他来找你，他说：“老李啊，你为什么那么喜乐？你能不能告诉我喜乐的原因啊？”哎呀，我最近非常痛苦啊！你就在那里为他祷告，他的重担就挪去，你知道吗？你这一天带出来完全不同的果效，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没有在神面前的时候，天上那个天堂的所有属天的清洁的美善的喜乐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浇灌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带着这些东西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我们只是一个管道，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美善盛装在我们这个器皿里边，我们这一天就带出多么美善的一个果效来。也许你的公司有一个人正在闹离婚，非常的痛苦，神就感动你过去跟他谈话，然后为他祷告安慰他，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到，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不是从我们身上来的，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是从上帝而来的。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东西盛装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了这世界的光和盐，我们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身体，来触摸这个世界。今天主在天上，他是教会的头，但是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他需要用身体来触摸这个世界，来带来光明安慰，带来清洁。你我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就是那个葡萄枝子，我们要连在树上，神的恩典就倾倒在我们里边，我们就会去触摸这个世界，真的不一样。所以你小孩子起来的时候，哎呀，你就抱着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你会发现这一天你的家庭生活都是非常喜乐的。你不会觉得哎呀这个小孩子好烦呐，老婆为什么不做饭，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到车上的时候，我跟陈毅弟兄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啊，他女朋友有一段时间在韩国啊，他讲到韩国女都多孝顺，哎呦，在想真是的，我们怎么都没有娶个韩国你说这种心思意念是多么不合神心意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蒙光照的话，你知道吗？你就想，哎呀，真是的，你看我老婆，哎呀，你看我如果是韩国老公，你看坐在那边，你看老婆在那伺候，哎呀，我吃完了以后，你简直是，你看这种心思是，你回家以后就对老婆越来越不满。这些东西就要来到神的面前，神才会光照，才会调整，才会把它拔除。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才会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才会内省，我们才会分辨所有带给我们的东西，哪一件东西是从神来的，哪些东西不是从神来的，哪些东西是从我们的肉体，是从我们的情欲，是从我们心里边的愁苦或者苦毒里边增长出来的。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求神要拔除。你要相信哈，当你越亲近神的时候，你带给你的家庭，你带给这个世界，你甚至带给你的公司，带给你旁边的人，都是美善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当你把喜乐、把清洁、把爱、把包容带给你的亲人，带给你的朋友，带给你的同事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这个是很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有神的同在？还是我们的心号都与乒乓球同在我们现在都与中国体操同在哈。当然我不是反对的，但是我们要讲就是让我们的心更多的在神面前来被他调整，被他改变，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大卫的生命是慢慢的开始远离神，大卫的内心也开始慢慢的开始从神面前开始败坏，越来越黑暗，而面对这个东西他全然不知。 所以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一个自我蒙蔽的一种状态里面。你会觉得你很有理，你会觉得所有的人都对不起你，你会觉得你的老板太坏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多么黑暗，哎呀你真是太好了。这个是远离神的一个标志。因为什么？我们活在一个自我蒙蔽的状态里边。但是当我们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常常会发现你对太太的爱不够，或者你对先生的爱不够，你对孩子的耐心不够，你对弟兄姐妹祷告的不够，你为他们代祷的不够，你关心他们不够。这个是一个标记。所以当我们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常常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在一个自我蒙蔽的状态里边。所以只有神的光照可以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圣经上哈讲到哈，我们读他的话的时候，圣经上讲到什么？他说你是我脚前的灯，你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很多的时候神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但是当我们读他的话的时候，神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启示的。他是我们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真的是这样，神就每一步按照他的话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行走在他的旨意里边。或者我们要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神的话神的声音，你越是靠近他，你就越知道神会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神怎么会去对待这件事情。当我们越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越来越看到神在我们面前一步一步的带领。但是当我们不亲近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容易走偏。第一个是讲到灵修就是要花一段时间来与神独处。第二是讲到灵修是让神来光照我们，有一个反省和内省的一个机会，属灵的查验。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到，就是灵修是让我们靠近神。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呼召摩西到西乃山上去整整40天。摩西到 山上去领受了律法，然后领受了2块石诫，然后下山，对不对？下山的时候摩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不知道，就是他整个因为靠近神，他整个的脸像日头一样发光。所以以色列人很怕看见他，你知道，摩西呢刚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然后就拿一块帕子把自己的脸遮起来。你知道吗？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在山上有两个特征。第一个，他在山上40天没有吃没有喝，他整个肉体的那些表现趋于零。你会发现基督徒也是同样，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属肉体的东西，你会发现那个欲望会越来越小，我们的脸皮会发光。如果有一天你老婆或者你丈夫说，哎呀你最近脸怎么发黑，那一定是没有靠近神的。如果我们脸皮发光满有上帝的荣耀，那就是亲近神的，对不对？我们望过去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眼望过去大家都很喜乐，哇脸皮虽然没有擦保养品，但是脸皮都好像发光一样。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是一个亲近神的一群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走进家庭里边带进是光，带进的是喜乐，带进的是明亮的东西。你走进公司，你走进学校，也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光在那里，喜乐，一种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是我们生命里边，哎呀劳苦愁烦的越来越黑啊，真的，我们的心也黑了，我们的脸也黑了。所以这个是摩西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亲近神，他脸皮发光，他不吃不喝。 所以当我们亲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属灵的胃口大增，我们肉体的很多的表现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减少。不像大卫，大卫属灵的胃口完全没有，我看他属肉体的胃口很强，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的，就是当他亲近的时候，他脸皮真的发光。
我觉得哈，我们中间所有的丈夫应该鼓励你们的妻子多多亲近神的。第一，他不会用太多钱买保养品的，因为他面皮发光的，啊，真是全身都洁白，只有头发是黑的，头发越来越黑，全身越来越光芒。我也觉得哈，我们当中所有的丈夫哈，应该妻子应该鼓励你们的丈夫多多亲近神。所以他一回来以后，真的是充满喜乐，充满盼望。那个做丈夫要养家那种重担在他身上就没有，他是精神的，他是喜乐的，这他是充满活力的。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已经老实忠厚了，对吧？过四忘五，或者逛五过五忘六那种老实忠厚，越来越坐在那边拼命打呼呢，躺在床上睡不着，处于这样的状态。如果我们亲近神，我们重新充满活力，我们重新充满了这个喜乐，好，我们的婚姻好像更年轻了，对不对？那种从天上来的东西让我们的一切都会改变。灵修是靠近神，所以摩西在山上40天，当他下山的时候，他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一样，并且他从神那里有话，神把律法把10条诫命给他。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对我们说话，神一定会把他的心意启示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就明白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我们就明白神对教会的带领，我们就明白神对很多事情上他的原则、他的法则、他的心意。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神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的，才是永远立定的。亲近神，所以要了解到我们靠近谁，我们就会比较像谁。真的是这样，我儿子我发现他就是非常这样。在我也原来那个教会啊，星期六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孩子，他是比较多动的哈，所以我每次我发现我小孩子去完了以后，星期六回来他就非常多动。哎呀，这个跑来跑去，你知道那个行为好都非常暴力的那种。哎呦，我就为他祷告了。可是呢，你也不能说不让人家这个有多动的孩子去教会，对不对？这个也不对，不能这样。可是我就发现他会受影响。那当然，我的小孩子他还没有说，也许他还没有真正重生。但是当他重生以后，他更多的盛装神的生命以后，就不是别人来影响他，而是他去影响别人。所以我们要了解哈，你靠近谁，你就会比较像谁。所以我们在美国住这么多年了，很多弟兄姐妹就思想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的这种模式就越来越像美国人，对不对？你如果回到香港，你可能生活的模式或者讲话或者走路的样子都更像香港人。香港人走路就是奇快的，哦，这样的人啊，其实没什么事儿，他散步也是这样的，对，在美国我们就不这样，对不对？美国走两步就喘气了，因为我们都开车，你知道吗？这上了啊，这样的，所以美国人就不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在什么地方，你就受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多的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多的被神、被属天的东西所影响。而神最要影响我们，神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心。我觉得灵修的一个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改变我们的心。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有暴怒，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有嫉妒，很多的心里说我们有一些烦恼或者是重压。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我们里边的心。你发现心改变了啊，你心里边整个生命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轻省，充满了爱。
我觉得神最重要的还不是改变这些人啊，神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心。所以灵修最宝贵的就是你靠近神的时候，那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相交，他在你心里边对你说话，我们的心号就慢慢慢慢的被神所改变了。所以你看哈，八福，我们翻到这个马太福音哈第五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你看从第三节开始，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八福实际上是在描写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心。当你靠近他的时候，你的心会成为一个非常虚心的一个人，你会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温柔的心。当你被神改变的时候，你对太太绝对不会粗暴。很多的时候我们了解啊，当我们这个火气很发怒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工作压力很重的时候，我们对太太说话都是非常的这个有点粗鲁哈，我不知道，也许你们没有哈，但是我们的语气里边好像有粗鲁的那种气氛，哈哈，那种。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讲了，他有一天那一天工作一天很长哈，回到家以后，他太太走上去问他，哎呀，Honey，啊，今天怎么样？他板着脸哈，就跟他的太太回了一句，你说怎么样？然后就走了。然后呢，两个小时以后，他突然反应过来，哎。怎么我老婆这今天晚上都没有理我啊？然后他才跟他太太道歉，他说太太，你是不是刚才我那句话就让你心里不？他太太跟他说，他说你说的哈，我知道你压力很重，但是你把那个里边很多的这些黑暗的东西带到了我们家里边，请你以后在回家之前把这些东西留在外边，回家的时候不要把这些东西带进家里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心，你变成了一个使人和睦的心，你变成了一个虚心，你变成了一个清洁的心，这个都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好像第十一章讲，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这是多么美的一颗心，对不对？当我们走进家，当我们走进，我们的心充满了怜悯，我们的心充满了爱，我们的心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祝福，对我们所有的公司的人那种祝福，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心。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不是在骂太太，你心里面想的是，哎呀，对神充满了赞美，你想到怎么样去祷告来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的妻子，祝福你的丈夫，这是多么美的一颗心。所以灵修是靠近神，而靠近神最宝贵的是上帝要用他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再是愁苦的，我们的心不再是粗鲁的，我们的心不再是污秽的，我们的心成为清洁的、高尚的、充满了爱的一颗心。我想神真的是要给我们这样的一颗心。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也会开始，我们那个比较暴躁或者不能安静的生命，我们会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工作有压力，对不对？我们越来越暴躁，因为今天的世界都有 deadline， 对不对？当 deadline 快到的时候，我们压力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就会发火。我还记得这个，我哥哥和嫂嫂有一次，就是我这个嫂嫂要准备讲道，星期六她还没准备出来，那我哥哥呢去烦她，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就发起火来了。然后我嫂子就讲句话，她说：“起 请你以后在星期六不要把我当做你的太太。所以你看这句话，就是传道人也有 deadline， 知道吗？当我们不能够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压力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讲道，但是我们的道没有讲在自己的生命里边，我们的家庭生活不是在道中间。大家要明白，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被改变，我们可以安静下来，我们知道神是真正的牧者，神会把话赐给他自己的羊群的，不是传道人，是神会启示，是神会赐下他的话，他知道每一个儿女的需要，传道人只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才能够真正触摸到神的心，安静本身是一种力量。所以前两天我们在那个小潘的那个组号在查这个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很诧异，所以小潘弟兄就讲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比拉多说这么多人控告你，你连一句话都不说吗？主耶稣就一句话都没有。你知道那个安静哈，让比拉多很害怕，让大家很诧异，那种安静是一种力量，那是一种属灵的能力，是非常深奥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安静。所以我那天就跟我们的弟兄交通说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人就说你下来啊，你能救别人，你救不了自己啊。对，我就说，我说我们老婆一句话我们就从十字架下来了，对不对？我们一被激动我们就没法安静下来了，哇，我们的血气啊，我们的怒气全部都出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在神所命定给我们的位置，给我们的那个地方，我们安静，我们顺从，如同羔羊一般。安静是一种力量，安静是一种美德，安静是属天的东西。在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闹哄哄，都失去这种安静，大家都慌乱的时候，你在那里非常的笃定，你在那里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定力和带领，我们就在那里安静，我们就在那里亲近神，这种能力是多么可贵的。就如同初代的基督徒被扔进斗兽场的时候，他们面对那种逼迫，面对野兽的吞吃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安静，在神的面前，在那里唱诗敬拜祷告时，那个神的荣光充满下来，整个后来罗马帝国都被翻转过来。安静是力量，安静是属灵的能力，安静只有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得着那种属灵的力量。所以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这些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很多让我们血气爆发的东西，我们就在神面前把那个血气的东西，把那个情欲的东西对付掉，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安静下来。安静是力量，安静是力量。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开始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我们开始有属灵的洞察力。我觉得我信主这么多年哈，最缺乏就是没有属灵的洞察力。归根结底，我觉得我不够亲近神，我觉得我对神的话知识上的了解和分辨很多，但是在心灵里边的认识不够多。所以当一件事遇到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最深的一个心意。所以当我们更多的靠近他的时候，我们就有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就拿捏的非常准确，我们就分寸掌握的非常好，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边那个心意，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透视力。每一个弟兄都应该有这个属灵透视，因为你们是家庭里边的头，真的，你们要带领你们的妻子和孩子走在属灵的路上，你们要多花时间来亲近神，是不是弟兄们？
好像弟兄们对我很有意见哈。
让我们一起来更多的亲近神。我相信弟兄是更忙的一群人哈，也请太太们为我们祷告。我们觉得弟兄的担子是非常重的，这个是很多的时候女人没有办法了解的。弟兄就是担子很重的，一方面呢要公司的事情，一方面呢很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又常常要管一些国家大事呢，所以担子很重，真的。虽然这个国家大事我们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参与的这个机会，但是我们的心就是很喜欢管世界大事呢。幸好没有管宇宙大事，那个是神管的。但是弟兄常常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更多的亲近神，我们就有属灵的洞察力。我觉得亲近神，神也要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品格。这个属灵的品格非常宝贵的，就是诚实、圣洁、忍耐、坚定、安息，这都是属灵的宝贵的东西。我要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属灵的安息？你是不是安息在基督里边？主耶稣说，我的担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如果负我的轭，凡到我面前来的，他就得安息。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品格安息？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品格叫做诚实？我们有没有属灵的一个品格叫做坚定？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品格叫做圣洁？有没有属灵的品格叫包容？我最近教钢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没有包容的心。为什么呢？我很多的小孩子弹得很好，然后呢我就希望他更好，然后让他不断的提拔出来。可是有一天我发现神给我一个心思，他问我，哎，这个小孩子几岁？我说六岁啊。他说你六岁的时候弹得怎么样？我一想，我六岁的时候比他弹得差太多了，竟然走上了这个专业钢琴的路。可是人家六岁才学了很短一段时间，弹得非常好。你可以发现这个就是一种包容的心。我觉得我们常常要学习有一个属灵的品格，就是包容。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他说凡是谦虚忍耐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能不能够在基督里边能够更多的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帮助？当弟兄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有没有这种的生命在里边？这是非常宝贵的品格。所以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开始有属灵的品格，也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开始成为这个世界的中流砥柱。有些东西是圣经里边神对我们的原则，但是这个世界可能不认同这些原则。但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道德的中流砥柱，我们要为神能够来改变这个世界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有点祷告特别跟大家说哈，这个8月27号我和永胜弟兄，我们会一起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会有一个怎么样帮助大家灵修。这个我希望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更多的来学习彼此的勉励，怎么样来学习灵修，好不好？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来亲近他，多种的多收，好不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先为自己祷告，我们也接着我们为我们的配偶、孩子还有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他的心，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成为我们家里边的祝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饥渴慕义的心。主啊，让我们来亲近你。
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何等需要来亲近你。主啊，当你的仆人大卫他远离你的时候，主啊，犯下可怕的罪行，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成为亲近你的一群，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祝福，也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这个地区的传福音的工作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成为一群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来带领这个世界能够归向你，认识你，你是那何等奇妙的一位主。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再来唱一下啊，十字架，好不好？我们从副歌开始先。好，十字架。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的爱，主爱的，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还来交换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再来唱副歌。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渴慕他，有一点时间来亲近他。主耶稣，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渴慕你。主啊，能够成为饥渴慕义的人。主啊，你挪去我们身上的重担，让我们在你里边得到安息。主啊，让我们尝尝你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美善。主啊，谢谢你。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我们，主啊，把你的同在因着我们的渴慕带进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带进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中和我们工作的地方。主啊，让我们的心渴慕你，让我们的心要抓住你。主啊，如同玛利亚一样，如同哈拿一样，主啊，我们要抓住你。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我们要全然的顺服在你的生命里边。主啊，求你把你的同在借着我们
带进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蒙着祝福，让人认识主啊，我们是你的门徒，因而能够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